12月28日，竹圣婴海殉道庆日。美丽的殉道者，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13-18节。他们离去后，看，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：起来，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再通知你。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着婴孩，要把他杀死。若瑟便起来，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，留在那里，直到黑洛德死去。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。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先知们的愚弄，就大发愤怒，依照他由先士们所探得的时期，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。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，在拉玛听到了声音，痛苦哀嚎不止。拉黑尔痛苦他的子女，不愿意受人的安慰，因为他们不在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之所以称竹圣婴海殉道是美丽的殉道，有三个原因。一，他们是最幼小的殉道者。二，他们是最无辜的殉道者。第三呢，他们是最圣洁的殉道者。下面呢，咱们就一一默想。咱们先说第一，最幼小的殉道者。这个幼小呀，不只是身体的小，幼小代表着脆弱无力，弱不禁风，犹如被人待宰的羔羊。从世界的角度看，这绝不美丽，因为世界是崇尚英雄的，弱小者会被人瞧不起，被认为是无用的家伙。但是基督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，在他的眼中，最美丽的是最幼小的、可怜的、无助的，比如被人歧视的税吏和妓女，被人嘲笑的残疾和乞丐，这一切在耶稣眼中都是最美丽的，远比那些孔武有力、力拔山兮的英雄们美丽的多。这里说他们美丽，并不是说耶稣喜欢他们是罪人，不是那意思，我们下面还要解释啊。那么为何如此区有大的这样，如何有这样的区别呢？因为一个从正义的角度，一个是从慈悲的角度看。当然，世界所谓的正义，往往也是披着羊头卖狗肉的假正义，欺骗群众而已。其实世界所谓的正义，往往到后来就变成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再后来呢，就会变成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之道了。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呀，幼小、脆弱、无助、无力，没有好名声，没有好权利，没有好人际关系等，是不可能被称为美丽的。所以这个美丽呀，它不是光指的那个，就是说那个样子，它是指的人不喜欢啊，喜欢和不喜欢。另外，慈悲之所以看幼小者美丽，那是因为世界的灾难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渴望成为英雄、成为强者、成为保护别人、成为天下第一，并且在夺不胜数的光辉口号的这个包装之下，那些暴力、武力、武功、权力都被装饰成英雄的化身。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要捧红一个英雄需要牺牲多少个幼小的心灵呢？一句俗语非常出名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试问，当大家都在向那英雄歌功颂德之时，也有几个人知道那些幼小的冤魂们呢？就是把那些冤魂们提出来，也是为了让后人看。没有几个人其实真的记得他们，因为世界只记得活得下来的，历史的发源权也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中的。耶稣的看法却完全不同， 他所讲的那99个羔羊和一个羔羊的对比的比喻中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99就代表英雄，这一个呢代表失败者。耶稣不是憎恨英雄，而是更疼爱那些失败者、无力者、可怜者。为什么？因为慈悲。不，耶稣不是以正义，以慈悲，慈悲是正义的圆满。因为慈悲是站在那些幼小者身边的，在福音中处处都是耶稣站在弱小者身边的例子，因为他来就是为了拯救那些弱小者、脆弱者、无力者、病人还有罪人，拯救而不是定罪，定罪是把他们从人间除掉，拯救是救他们脱离水火。好了，现在咱们该回到诸圣婴孩身上。那么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世界上最幼小者的代表。当我说代表，是说诸圣婴孩不只是个小孩，他们更代表了那些世界上善良的老少妇孺，代表那些穷人、病人或者罪人、被人瞧不起的人、边缘的人啊、失落的人、迷失的人等等，那些吸毒的啊、这个毒酒等等，那些人是最容易被世界利用的啊。这个挣钱的人喜欢人喝酒呗，喜欢赌呗，开赌场的喜欢人赌，卖酒的喜欢人喝，他不管你的死活，也不管人家倾家荡产，所以他们很容易成为无妄之灾的牺牲品。还有每次战争、每次男人们的事情，都是由那些无辜的人去当替死鬼。还有最善良的人也是幼小者，因为善良本身就是幼小。那句话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这至少是一个事实。亚伯尔被迦因杀死，就是这句话的原型注解，不过需要福音的净化而已。我们看第二，最无辜的殉道者。无辜首先是受牵连，也是无罪受苦，更是死都不知道为何而死。咱们用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提起的惨痛例子来说，也是惨痛的心事，就是今天恐怕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一天有多少个胎儿被杀死。他们死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死，他们还没有出生就被剥夺了出生为人的权利，而剥夺他们权利的往往是他们最亲的人，爸爸妈妈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被杀死的胎儿们，其实他们都是主圣婴孩，他们的死是绝对的无辜，他们的死更是最充满爱的，因为越是无辜者的眼泪力量越大。他们的眼泪为那些杀死他们的爷爷奶奶，为什么把爷爷奶奶加上？因为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地方，好多个爷爷奶奶，特别是重男轻女的，往往是间接的杀人者，给那些孩子们、给那些自己的儿媳了、给自己的这个孩儿子了压力，逼着他们堕胎。当然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这些吃人的世界而流泪。泪水是宽恕的眼泪，也是哀求的眼泪，哀求啊，杀死他们的亲人们不要再心硬了。天主借着这些幼小者的胎儿的谴责啊，刺痛那些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而杀人的凶手，你们悔改吧，即使有千万般理由，也不能杀死自己的孩子啊，那不是杀死一条虫子，而是杀人。要知道杀人杀久了心就麻木了，基督徒要为此作证啊，认为理所当然，杀久了认为这是为了胎儿的好处，我想这是最不要脸也是最令人恶心的理由。当然有那么多的无奈啊，特别这个世界，老百姓其实孩子是无辜者，很多做父母的也是无辜者、可怜者。即使有这些理由，其实我们也不应该，因为我们凭什么权利决定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的生存权利呢？你凭什么？不就是凭你力气大吗？不就是凭你的拳头大吗？你就决定别人的生死？ 就好像越王勾践，好像我们中国有着历史，越王勾践为了打仗鼓励人们多生，不知道那是不是最早的计划生育，鼓励老百姓多生孩子，生男孩奖励，生女孩也奖，男孩替他当炮灰，女孩替他当色戒。哎呀，真是可怕。还有一点令人恶心和害怕的是，一个高文化、高民族文明的民族，能够将世界上最丑陋、最恶心、最凶狠、残忍的邪恶包装成艺术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闭着眼睛杀人就没事了，看不见血就没事了。胎儿不就是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才能够痛下杀手吗？常言道，眼不见为净。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杀人不见血，屠城不留痕。第二天太阳出来，又是新一天。黑洛德就是这样炼成的，慢慢他成了一个像狐狸一样的杀人犯，杀人好像出于不得已，有苦衷，比如杀死若翰是为了兑现诺言，杀死耶稣就更高举了，根本不用他自己动手，只要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。其实像黑洛德一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杀死诸生迎海的最后的罪魁祸首，将来在公审判时，天主势必把这一切公布于天下。不过公布的更深、更广、更可怕的事情都要公布，所以一种无辜而遭受迫害者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是无辜者的保护者，他更是无辜者的代表，因为耶稣是一种无辜受苦者的伸冤者。第三呢，我们说最圣洁的殉道者。最后我们看一下最圣洁的殉道者。我们知道殉道的价值与殉道者的圣洁有关系。比如说一个大罪人一辈子犯罪作恶，最后为耶稣死了。一个人一生行善啊，修德立功也为耶稣死了。我想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主耶稣的殉道为什么能拯救全人类？因为他是天主啊，他的地位当然更是他，因为他圣洁，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，因为他是无罪的天主。当然说除了耶稣和玛利亚之外，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？就连圣保禄和圣波多禄都说自己是大罪人。试问我们谁敢说自己是无罪者呢？即使我们没有犯下什么具体的伦理方面的大恶，可是那丝丝的自我内在的骄傲不是常常在我们心中吗？换句话说，即使我们没有本罪，我们还有私欲偏情，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沾染了私欲偏情，就是与生俱来向下堕落的倾向。这些私欲偏情在圣洁的天主眼中也是罪恶，因为不洁、不完美、缺陷也是罪恶。那么诸圣婴孩就没原罪吗？有，但是他们的私欲偏情还没有机会施展威力，就是他们的心灵还没有机会被污染，天主就收他们的灵魂到天国了。我们教会里在德训篇里面、智慧篇里面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有些年轻人死，天主是早早的收取他们灵魂，为使他们的心灵不受世界沾染。所以我称诸圣婴孩为最圣洁的殉道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最后呢，咱们也做一个小总结。谁是诸圣婴孩？不就是那些弱小者、无辜者、圣洁者吗？如此诸圣婴孩的庆日的意思就出来了。诸圣婴孩是我们天主教会的模范，也就是我们要像诸圣婴孩一样，以最幼小、最脆弱、最善良的这个样子啊，为耶稣作证，最纯洁、最无玷无瑕的姿态为耶稣作证。因为这样的殉道才是最令世界哑口无言的殉道，比如说强大的有罪的，即使死了，往往也会留下口舌。虽然也是殉道啊，但是诸圣婴孩的殉道是最美丽的。让我们祈祷，天主，今天我们庆祝这些无辜的诸圣婴孩，他们不是用眼泪语言，而是以舍身殉道的行为宣扬了你的圣名。求你赏赐我们以口舌所宣讲的信仰，使我们也能在生活中身体力行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